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朝鲜半岛的情势。那么从上个礼拜开始，整个朝鲜半岛情势有很大的变化，很大变化呢。那么金正恩呢再次的外交出手啊，这次不是试爆呢，或者试射飞弹呢，是外交出手呢，笑脸攻势，那也是让这全世界呢，那么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因应啊，那情势有很大的一个起伏。那么最主要原因是，那么上个礼拜一的时候呢，3月5号，南韩呢一个代表团到了平壤。在平壤，我们晓得金正恩在1月份的时候呢，元旦的时候呢，他就表示愿意参加平昌冬奥，一下改是笑脸攻势啊。后来又派出他的妹妹金宇正，金宇正呢，那么到了那么平昌呢，他跟文在寅也见了面。跟文在寅见了面呢，就表示金正恩呢邀请文在寅呢到北韩啊，或者进行这个两韩的高峰会议。高峰会议呢，那么所以南韩呢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平壤。到平壤呢是由青瓦台国家保安室的室长郑义荣所率领的，在里面当然有情报院的院长啊、统一部的官员呐、等等。那么呢，那很多的官员年纪大概都跟金正恩的爸爸金正日啊那么相当。所以等于金正恩是后生晚辈，但呢后生晚辈他的这个表现呢，让所有父职辈的南韩的官员也看得目瞪口呆啊，因为他的表现呢非常的温和，笑脸迎人，而且首度呢是把他的太太啊，那么李学主也一起介绍给大家一道吃饭。那谈到的呢这个两韩之间的关系呢，那么金正恩甚至表示说呢，要跟文在寅谈嘛，那一旦谈判运开始的时候呢，他愿意甚至可以暂停所有的核弹和核子试射试爆呢和飞弹的试射。那么对于那么他甚至表示说呢，只要对北韩的这个军事威胁消除，他的安全能够得到保障，那北韩就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保有核武啊，他可以谈到有这么样的一个弹性。那么南韩的方面呢，本来也在担心说，因为平昌冬奥吹起了一阵和解的风啊，那会不会有马上4月就开始，因为美韩又开始那么军事演习，那北韩呢经常碰到这军事演习的时候呢，北韩当然就跳起来加以批评，那加以批评或者恶言相向，那么平昌冬奥吹起来的一个刚刚好不容易和解的一个氛围呢，就可能会被就销毁摧毁了。但是呢，金正恩没有。金正恩说呢，表示可以理解，啊，他居然说这声音可以理解，理解到当然表示，那将来如果说朝鲜半岛情势能逐渐缓和的话呢，那么你们的这个演习的这种做法是不是也可以调整啊？所以当然他是3月5号礼拜一见了面以后呢，然后礼拜二，那么南韩代表呢出来就发表声明呢，就表示说南北韩的怎么样的一个要4月底啊举行峰会。峰会之前呢，双方要建立电话热线，让这个领导人呢直接能够联系啊。那当时人家也讲说，是因为南韩宣布以后，北韩呢就没有讲话，保持沉默。保持沉默会不会担心说是南韩乐观的太早？所以南韩跟北韩谈完之后呢，那当然南韩马上就把他的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就是青瓦台的国家保安室的室长郑义荣和国家情报院院长的徐勋呢，那立刻就飞到了美国。飞美国呢，3月8号就到了美国。到了美国，那么跟白宫就汇报讲了什么？他又带出来一个消息，那就是金正恩呢邀请跟川普要进行那么美韩的这个美国跟朝鲜的高峰会。那就讲出来以后呢，那按照川普的性格，金正恩当然非常深知到川普，因为川普他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舞台，然后来表示他对国家的贡献，或者说影响到他这个能够为他的其中选举啊，他的连任啊，那就拉票。所以川普马上就表示答应啊，愿意谈，愿意谈就很有意思了。那一愿意谈的话，一下子美国呢内部就马上就解释了，就赶快各个人就开始解释到底说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么金正恩是不是又在玩这个笑脸攻势，骗很大啊？那么他每一次都是紧要的关头呢，好像美国要对北韩宣战啊，可能要斩首啊，他一下都能够化险为夷。那么美国国内呢，大概就对这事情有几种不同的解读。但一种解读呢，那么就川普这边政府的解读，那表示呢，美国他对于北韩的这个军事经济的制裁奏效了。奏效了，所以你看，在这个就不管是军事演习了、经济制裁了，让北韩感到压力，所以北韩才做这样的让步。 那南韩方面呢，有些学者呢，他们的解释，不是，他们觉得是因为北韩呢，它的核子武器啊，那么飞弹呢，已经有进展，有进展以后，他更有自信，更有自信之后呢，他才敢要谈判。所以不管是他是拖延时间，为了争取发展更多核武的机会，是用骗的，还是说是在美国压力之下呢，他有点必须要去谋和，要缓和情势，还是说他现在是充满了自信，所以他敢于谈，大概有三种不同的解读。那另外呢，谈出万一美国跟这个北韩真的见面以后呢，那又有可能产生什么效果呢，又有不同的解读。那有的人说，美国如果跟北韩直接见面的话呢，中国有可能就被边缘化了，因为就不需要透过中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了。但是英国方面有人是这样讲。那么也有美国方面讲说，不是，美国如果跟北韩去谈的话呢，那么本来美国跟北韩谈的任何事情都要透跟南韩一起绑在一起，那美国如果跟北韩谈的话呢，那会不会美国跟南韩的关系受到了分化呢？这是从过去旧的一种格局来看，这也是一种解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看说，如果他能够谈出来一个什么结果，后面会持续多久，会什么的影响，这都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国这一阵子内部，国务院内部呢，没有韩国问题专家来当家。本来呢，美国国务院内部有一个韩国专家叫尹汝上，尹汝上呢，那么当然他是辞职了。尹汝上他大概跟这个美国和川普的这个风格不合或什么，所以三月二号离职。他是非常资深的韩裔美国的那么韩国专家尹汝上。尹汝上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是本来是那么也经常那么发表意见，那么影响美国对韩政策的，那么车维德。车维德呢是美国本来任命要驻南韩大使的一个学者。那结果呢，结果他的这个意见呢也跟川普的意见不合，那么川普当时对北韩的非常凶啊，说甚至讲流鼻血策略，打一下有限战争打的北韩流鼻血，那也许情势可以改变。那车维德说不好，不行，这时候最好不要这样子。结果美国呢，他也跟南韩的关系要重谈这个美国跟南韩的自由贸易协定，那车维德也反对，美国又撤回了对车维德的驻韩大使任命的提名。那就是驻韩大使还没提名啊，那国务院的那么韩国专家呢退休啊，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金正恩他出手，那美国怎么应对，能不能应对得了，那么顺利的应对，这个是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第二个新闻呢，大家看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呢，3月11号的时候呢，那么中国大陆我们晓得两会，然后正式修宪通过。那习近平呢，那他当然这个中国国家主席的这个任期2年的限制正式取消。这下子当然前面大家都知道，这结果是一定是这样的结果啊。那当然这个，所以我们大家国际上的看习近平。当然这个情势呢，中国的修宪，那也是大家也在看说，那各种不同的解读。能不能解读，那么有悲观的，有乐观的，有担心的啊。但是就中国大陆来讲呢，这当时贯彻习近平他的政策呢，那么唯一的一个做法就是让这个党和政的这个权力呢能够完全集中，那么就推动他的改革。但是第二个更值得大家重视的呢，是那么中国大陆呢通过了监察委啊，等于像台湾的监察院，监察委的设立。监察委的设立呢，就是让他的这个反贪腐的监督啊，和党和政能够更为一致。所以监察委的设立呢，它是在等于和这个一府二院，一府就是国务院，就是说政府，两院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府二院的平行的一个单位是监察委啊，这是他的一个政治的改革。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宪法呢，其实这次要看的是两个，就是一个是解除任期的人，一个是监察委的这样任命，这是中国大陆方面。第三个新闻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CPTPP 啊，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我们想的本来啊是 TPP 嘛啊。那 TPP 呢，后来川普上来之后呢，川普上来说觉得个 TPP 12国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呢，那其实对美国非常不利，所以川普就退出 TPP。 那退出 TPP 他谈了半天，2016年 TPP 才好不容易签字，那川普一退出来，那前面的谈判这么多年谈判不是都白谈了吗？ 拜登去日本就出来主张，就是带领大家就说，那如果说这个美国退出的话，我们还剩下11国嘛，还剩下11国呢，可以成立一个，就把 TPP 前面加了两个字叫 CP， 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 CPTPP 啊，本来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现在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3月8号在智利签字。3月8号在智利签字呢，在2018-19年将全面生效。生效呢是完全生效之后，将消除这11国之内的98%的关税啊。那么11国呢，他们占全球的 GDP 呢，大概13.5%。那 TPP 呢，当时的时候如果有美国在内的话呢，它是占38.2%。所以换句话说呢，本来有美国在内的 TPP， 那是很大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那么它是占它整个的这个协定38.2%。那现在呢，美国撤出来以后呢，只占了13.5%。那我所以有的人说呢，没有那么重要啊，因为大块的美国没有参加。可是问题是，也有人说不是，因为今天美国川普退出来以后呢，11国他还是自己继续推动全球化，把美国丢在后面。所以川普现在也说，我可能还是要参加呀，可能情况改变还是要参加，所以可能美国后来又回来了也不一定啊。但是日本是最大的赢家，因为日本在这里他今年还有好几个 FTA 自由贸易协定要签，然后他在那边主导了以后，虽然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呢，3月8号是在智利签字，可是后面我们晓得那日本花了很大的力气。而就台湾来讲的话呢，那么 CPTPP 11国里面呢，台湾有22%的出口是集中在这11国里面，所以他们的自由贸易协定98%的关税没有了，那当然会影响到台湾。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那么 CPTPP 呢，他们强调那么区域的生产链的地位要结合，而台湾在这个去生产链里面呢，在这个区域的这个产业链里面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他们要结合的话，台湾在产业链的在区域这个这几个好重要产品的产业链里面的角色呢，很显然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该怎么样去因应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最后一个新闻呢，我们看美国的外交。美国的外交呢，就是美国，你会发现最近你如果观察的话呢，美国国务卿提勒森呢，在国际上跑得非常勤。3月7号呢，提勒森呢到非洲访问。上个月他到拉丁美洲，到美洲什么？他这到非洲。非洲呢，当然讲法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在非洲的布局非常的积极啊。那美国发现他必须亲起直追。以就对非洲出口来讲呢，去年2017年，美国对非洲出口只有220亿美元，可是中国对非洲的这个出口呢，在2016年就超过了800亿美元。所以提勒森这次呢，那么是整个跑到非洲，非洲呢五个国家，从伊索比亚、吉布地啊，那么肯亚、查德、奈及利亚，从东到西啊，从到西跑了这几个国家。跑到国家当然呢，这里面就牵涉到几个问题啊。当然，美国呢，当然他这个欧洲的非洲的外交的基调就像安全。因为安全呢，想到这个反恐啊，美国怎么样的介入啊，怎么维持安全。安全另外一个就是非洲的艾滋病非常多啊，那美国怎么样援助非洲呢，来因应艾滋病的这个问题。可是问题是提勒森呢，他在整顿美国国务院的时候呢，他觉得冗员太多，他要砍国务院的预算。那国务院预算很多，就反恐的上面的预算，艾滋病上面的预算啊，你这个反恐问题，你说安全重要，大使馆啊，可能受到攻击啊，那安全的预算，还有你给艾滋病援助的预算这一砍，这让美国对非洲的外交就变得言行就不一致了。所以非洲也不断的说服美国，艾滋病的这个外交呢，这个预算不能砍。那不能砍，那砍哪里呢？所以美国的分析家讲，如果不能砍，就砍外交官的名额嘛。外交官的员额一砍的话，那美国的全世界的外交上的这个布局会不会受影响呢？所以提勒森这次非洲还没完，他是跑完以后呢回来看他怎么汇报，然后他在2个礼拜之后再必须在国会又提出来他为什么要砍国务院的预算，他是怎么砍法，我们才能看到提勒森主掌国务院的时候美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方向和轮廓。 所以大概来讲，上礼拜我们抓到几个大的重要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